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Hello， 各位三余的朋友，我们今天的冬雨走书又走完美浓了，因为我们邀请了柚子林和和学堂书店的店长大福跟大家聊天。我们这次来到美浓，是因为我们跟美浓爱乡协会。我们会做一个就是电影放映，那这部电影叫《科风村》。那《科风村》里面就是讲有关于就是在东石的年轻人他们北漂离乡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到了他的故乡，然后去跟他的故乡的生活重新做一种新的妥协或新的尝试的一个故事。所以那时候我们为什么想要把这部片子拿来美浓放？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南部很多的时候，其实就在高雄，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有关于北漂返乡的某一种的困窘。对，然后我们这一场会在美浓的第一戏院的后面的广场做放映哦。对，那为什么选第一戏院？是因为第一戏院是美浓目前还保留比较完整的一个老戏院建筑，虽然里面大概已经破旧，比较没有在使用了。我们这一场也会请到了大福来跟我们做映后。就对一个你也曾经北漂过，然后又返乡，你觉得回到美浓是什么感觉？
好慢，
那是我回来的时候第一个想法。
是，
就是。可以再快一点吗？尤其在结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回来，去 Seven Eleven 去结账这样子，去买东西结账，然后就是店员动作慢，我还会那边就是发出声，应该收得到，收得到，就这个声音，脚就会发出那个声音，这样
讨人厌的都市，
对，很烦。然后不然就是遇到那种插队。
怎么可以有插队文化呢？
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好好排队不行吗？类似这一种，然后就
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
对啊，
有这感觉还在吗？
习惯了、啊，就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OK，
对，很奇妙，
本来就没有不好，什么都没有也不一定不好。
对，其实什么都没有，他也没有到什么都没有。然后其实是我没有注意，应该这样讲。对，不过当时回来的时候最尴尬就是，真的没有书店哎、欸。
Okay.
因为 我其实在以前不管在哪一座城市，我都很有就习惯每天如果有空的话，每天因为我刚好回家的路上刚好都会经过书店，我都会去逛个一下这样子。那如果有闲钱，我就会买书。那如果就觉得没空或者没有我要的，我就不会买，可是就一定会进去看一下。如果反正一个礼拜至少进去个三四天至少，那以前都是这样习惯。可是回来之后当时离我最近的书店在旗山，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知道旗美，它是两个类似双子层啊，
然后
旗山比较像是商业中心，
对，
所以大部分的一些商业娱乐，大家放在旗山那块。
对，所以我要去找一些书的时候，我要特地跑去那边，我们讲书局，它会卖很多工具、参考书，
对，
很奇妙。那时候看到参考书，哇，
有字，
好酷哦，这样。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看到。我连看到参考书我都很兴奋，因为是书哎，然后有些参考书其实很好看，
是，
对，它有些考公职的意外的很好看，可是我没有考了，但是我只是
说文化行政要读一些相关的书籍，
对，我说哦原来是这样，这样就那边站很久，然后人家店员都觉得我很奇怪，
其实你自己也教书嘛，
对，
那你自己孩子们会聊美浓吗？还是他们就大学之后你就，
我其实是鼓励他们。
出去看看，
对，多去看看，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人生。就是因为有时候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会想说，对啊，就是在美浓待那么多年，我会期望孩子们可以留下来，一起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什么。可是说真的，当我还是一样的年纪的时候，我会这样想吗？其实我不会。我就觉得我巴不得离开这里，就是会有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想一想，我不应该剥夺他们20岁以后的人生那些选择。
是，
就如果后来跟他们讲说，其实我想一想，就是如果你要出去工作，我支持你们。可是如果受了伤、难过了，有家可以回。对，要跟他们讲。
其实我们这次邀请你来跟我们做科风村映后座谈嘛，对啊，那想让你聊关于后生这些美浓的后生的文化，可以跟我们先听众介绍一下，到底美浓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后生这件事情在美浓来讲是特别重要的？
后生哦，后生其实就是客家话那个 hill 上哎。就后辈的意思嘛，后代年轻人，尤其有指年轻人。我对后生的解释是这样，就是应该这样讲，后生本来在客家话里头就是那个意思，年轻人。
对。
可是 可是在美浓会有一个很奇妙的状态，就是说其实很多很多老人家长辈他会期望自己家族的年轻人不要再跟家里一样种田，你就出去
OK
对，然后好好的念书，
是，
对，所以其实小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那种田里会有那个稻草人，虽然他穿熊中制服或熊女制服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欸、美浓真的是博士的故乡
哎，大家都这样讲，
连稻草人都要有熊中熊女的制服，对
啊欸、真的啊，真的啊。
所以你现在看美浓自己的后生有什么感觉？你现在也算是比较不后生的嘛，
那我是后青春期，好啦好啦，我看到这边的后生，我会觉得说，我会期许这些，因为很多还。我没有教到那么多的学生啦，然后就是觉得说，以我自己教到的来讲，我觉得他们一个个都是好孩子，我也很支持他们未来毕业之后在外面工作，那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我觉得那都很 OK， 我都支持他们。然后至于其他的青年朋友们，我会很期许，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去认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乡。真的很奇妙，是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自己的家乡还要来得更温暖吧。
是啊，而且其实因为我很久以前就听，那时候还不是声响乐队，那时候应该是关子坑吧。
哦，很久哎、欸，
就很久、啊、教工的时候，嗯，就然后关子坑过来，他当大学大是一关子坑过来大学变教工嘛，然后那时候听到一首歌我都哭出来，叫做《下淡水溪是我的母亲》。
我听过这首歌哎，可是那首歌我比较无感。
但我不会讲这个那是客家话，抱歉，我没有办法直接用客家话来讲这歌名。但那时候为什么感受这么深，是因为我是屏东人嘛，那我们屏东。因为美浓是旁边是老龙溪，是下淡水溪嘛？
你要说东港溪吗？
对，我们不是东港溪，
哦、港溪
我们也是高平溪。
哦，高平溪。
对，然后我们那就高平溪在九如那一段，我们也是叫下淡水溪。哦。那我外婆家是在九如嘛，所以对我来说，那种就是如果有那种所谓的母亲的连结的话，九如或下淡水溪对来讲是记忆很深刻的东西。
明白，明白。
所以当那时候生下老师他们教工的时候唱就做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好感动哦，而且
好棒、
哦、那时候也觉得。很羡慕美浓有一群人帮他们用音乐也好，或是用文化艺术技也好，或是用文学也好，不停地来记录下他们当地的风土或是人文故事。
那个时候美浓很神奇，我一直觉得那是美浓的魔幻时刻。小时候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出现有一首用自己的美浓客家话唱出。唱出一首歌，然后讲的不是只有田跟水跟山
，OK，
对，讲的是事件，然后也没有想过，就是光是这件事情我就没有想过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对那个他们那时候那个我们就
我等就来唱，
就来冲伞国这一章的时候，对我就有在注意林声响他们，然后到了后来。《菊花夜行军》那一张的时候，就是一直都会带着。我已经听坏了好多片了，因为变成后来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一定要。我就其他张我可以不用带，我一定要带这张。想家的时候可以听这样。
对啊，我就觉得美浓人是很幸福的一群人。那这个幸福不是外面凭空得来的，是他们本来就从反水库开始建立起了整个社区的共识、社区的营造，然后这十年、二十年不停的累积到了。现在，然后才有这样的能量，对，所以有时候因为我想说啊，我外婆家九如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这没有办法去比较或羡慕的，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走过那段时间的话，你就不可能累积这么丰厚的故事。
对，可是我一直相信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那段历史，
是，
只是说美浓刚刚好经历了那段很魔幻的
时刻。美浓的幸福是来自于他们有机会一起做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美浓当时就是因为加入 WTO 之后不能够种烟叶嘛，因为刚好我们家也是种烟叶的，
因为其实
魔幻啊，
早些美浓啊，其实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烟，不是稻米，对，可能要占七成以上的经济，
很惊人。
对，那时候就真的不能种烟叶的时候，就真的是很多人家就经济上就很困难。
是真的啊，因为很多人就是他，因为他一直。跟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吗？就是很多长辈会对年轻人说：“你就出去好好念书，然后不要像我们一样种烟叶，很辛苦，做田种田。我们讲做田就是很辛苦，做田是很辛苦的。我们也知道啊，像我妈妈也经常都会讲说：你可以念书，你就好好念，烟叶采收 烤烟叶，就或者是我们要去帮忙，可能要抱那个烤好烟叶，准备要去准备要送到公卖局的时候，我也会臭脸，然后一边念碎碎念这样。我妈都会讲说，你们都吃烟叶饭长大的小孩，你有什么你平时、okay.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面念烟叶很重之类。我们也是为此起过很多次的冲突，可是突然之间你不能种烟叶了，就至少那个时候我眼里头我所看见的我的爸爸妈妈是很慌的，嗯，因为他们好像大半辈子什么都不会，都是就是很会，就只会种烟叶。我爸妈转型，然后就是去变办桌，很多人就不愿意给我爸，这案子不愿意给我爸，就是你不是修那个干燥机的吗？就是烟叶的干燥机，以前是烟楼嘛，然后后来就是机械化之后，其实还是就是有些地方就是他们有烟楼，或者烟楼拆掉变成干燥机，我爸就是会修，你就是修干燥机的啊，谁会？你煮的菜一定不好吃，他其实也承受了很多这一些东西。现在想想觉得很奇妙，就是对哈，我们有过这一段过去，嗯，然后后来想想就是说那个时候填空在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这样想，我就想想我觉得自己真的超不应该，怎么会这样想？就是啊，你叫年轻人出去念书不要回来也是你的问题，那、啊、现在田不能种烟叶，你说你要改种其他的，你说你找不到人种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对啊。有一次我就真的讲出来跟就是长辈这样讲，然后就被叼得很惨，没礼貌。
在美浓真的要很有礼貌，
对，
你是后生，
对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工作或者生活，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我是因为我之前在美浓这边也就跟社大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这里的美浓的其实传统文化或传统某一些观念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没有，真的真的、
对女性也是这样的，
真的假的。我举个例来说，晒衣服，我妈说不行，男生的衣服要晒前面。说哈，来前面，是真的，我们虎是真的。
所以男生比较大些，可以帮忙挡风吗？
也不知道，我想说为什么？我就问他哪里是前面。我妈说不行，反正就是前面，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就是朝大门口那叫前面。
长幼。
然后就说那个男性的衣服一定要放前面，我就觉得莫名其妙。但我真的生气，我说不行，要照我的，因为我晒衣服有一个规矩，就是我觉得同一类要放一起。我妈说不可以这个样子，我说你怎么？我觉得这我连晒衣服的自由都没有，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后来久了以后，我还真的按照他所说的这么做，不知不觉的。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广西那一边啊，然后就是他们不算是板凳，但是有些就是家族在吃饭，那我刚好可以一起吃。他们就真的是桌上都是男生的长辈们先吃。
对啊，我们家到现在也是啊，就是我们家是这样子，我们家其实吃饭习惯是，如果今天不是农忙时期，不是家里很忙的时候，大家是一起吃饭的，一定是家族长辈做好之后才能开动。你坐在那边自己先吃不行，大不孝。
对啊，
没礼貌这样。因为美浓是客，应该讲客家人其实都蛮尊敬天地万物，像我们的伯公啊，伯公就是石头啊，就是榕树下的石头这样子。我经过还会这样子，我到现在还是会敬礼，还会这样子，就是跟他讲说，伯公哎，扛过来偏过来塞，然后伯兵哎，你这样，就是类似那种，就都会讲，都会讲。
第一次看到是什么时候？就是有一年黄蝶记。之前的后生营队，不过因为后生营队它是一天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很多行程，
而且有一个是在伯公那边，对，然后所以那个我就看哦，原来要做这些事情哎，所以也是从这些后生营队里面慢慢训练，然后传承。
就我们会有一个，可是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地方信仰
啦。对啊，我觉得其实比较好的地方是，如果有没有可能就是。大家知道美浓，大家就尊重着美浓人的生活方式这样做。
我可以接受很多人去嘲笑客家人，我可以接受，真的我可以接受。但是信仰这回事，还是先不要开玩笑。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能够知道这些民俗的信仰或是生活方式的话，然后这里我觉得就它是有种新的文化的体验。
对，
而且这些体验你会理解说，这些族群们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生活这几百年之后，他们所养成那个习俗是什么样，后面一定有个某个道理存
在。对，
而且可能就跟土地是有关联性的。
对，
我觉得这是在。到台湾的各个乡镇，我觉得最有趣、最好玩的地方。
我们再一次好好回复那个后生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回来的这一群人，我们很希望美浓可以保有它原本的样子，可是又可以就是免于 就是农地被卖掉，就田里变成长房子这样子的劫难。我一直想去避免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如果可以去建立一个很完整的文史导览系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让大家了解这个地方这个文化，因为美浓是很适合生活的地方。它不是你来就简单就是逛个几天，因为它说真的没什么好逛，但是它很适合生活。想要把它建立起来，也许它会是一个可以呈现出另外一个美浓的风貌，也不一定。
所以如果城市没人来，然后来柚子林之外，你会带他们去美浓哪个地方？
哪里哦？我其实会第一大戏院探险。
真的假的？
真的。那是我童年记忆耶。
你可以进去
吗？不知道，我想偷溜进去。
因为最近那个今年的那个一所大学，他们的那个传就是电影电视学系，他们做的那个前导预告，就是学生们去戏院里面拍片。哦，对，
真敢哎。他们不怕怎样吗？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进去的，
他们怎么进去？
关起来的吗？
他其实旁边有一个门啦，我其实有偷看过啦，然后我不鼓励。
所以小时候在地大学院
看过电影，美浓其实有三间电影院，然后有一间叫做我叫好像美浓戏院，在现在那个土地银行那个位置，可是它很早就结束了，对对对。后来另外一个是也是小时候叫美都戏院，在那个。市场那边就在市场里面，他也卖掉了，对，就在桥那边，
okay.
对，哎、欸，刚好就在第一大戏院隔壁
okay,
附近， okay. 对，然后到现在还保存着就是第一大戏院，然后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影的人，所以电影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符号，对，所以我每次回来都会一直看那间电影院，东看西看，看很久。然后陪我去，就我妹妹会陪我去，她不懂为什么要一直盯她盯那么久，说那是我童年记忆，这很重要。对，就是我觉得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就是喜欢这个感觉。如果一间书店它可以放电影，但有公播权的那一种啦，放电影，然后底下是书，有餐馆，我觉得好棒哦、喔。慢慢的多好，让文化走进生活里。
对啊，20年前美浓的反水库，然后造就了爱乡基金会，然后爱乡基金会开始发报纸、社区报，然后开始集结他们这些社区某些年轻人，甚至很多外地年轻人来到美浓，就在这里落根了。
对，
然后就开始做很多事，然后或许现在开始，对啊，我觉得每一个城镇如果都有一个，可能是书店或亦或是咖啡店或任何地方，或是某个协会，它作为某个中心，它那个地方可以聚集人，然后聚集有志同的人，然后这些人就可能可以为这个地方发生一些事情。对，所以大福老板，你真的哦。非常多责任在身上，感觉。
对呀、啊，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去做。
当然啦、啊，
对啦，就是
像美浓还是好歹是几万人的一个城镇。哎、欸，
对对对对对，
一定有跟你有类似想法的。
一定有。
对啊，你看你现在可以做田调，在做这些六堆的田调，
很累。
但是也是一群朋友们一起做啊。
是，
那不可能是你一个人做、啊。
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做不起来。
对啊，其实美浓是六堆里面最。旁边那一堆，
对，就右堆嘛、嗯。然后其实已经算相对交通也比较方便的。如果到屏东，像是麟洛加东，就真的有点麻烦。所以你其实很难做田调的过程之中，其实很难去想象当年他们怎么就是走到这里，然后落叶归根那种感觉。
可是做过的那很爽快哦。
你真的，我一开始是一直睡念啊，很热哎、欸，又要去哪边？一直念，大家都知道我会念。
感觉8年还不够。
对，但是你实际走访过一次，然后听到那边的阿公阿嬤这样子讲了关于当地的历史，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情，都会很感动。美浓这一座小镇啊，我只说它是我就是书童有一本小说叫那个堕哎、欸、南方的堕落，你有听过吗？哎、欸、还是堕落南方的堕落，我很喜欢这本小说的书，那个小说的书名。可是我觉得美浓没有到堕落，但它就是我的南方小镇。然后这一座南方小镇，它其实是很就是我的个人的记忆，可是是很多人的记忆才成了一个美浓。所以这过程里头访问那么多人去听他们的故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其实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来美浓的话，就是真的是大家来找一下大福店长，然后来聊一聊天。因为其实，在美浓，我们刚刚从3、4点开始录音录到现在啊，我们录了2集嘛。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就声音很多段声音不愿意飘过去。
哦，对啊，很有趣，对不对？
还有卖豆花的啊，然后垃圾车嘛，刚刚听到朱刚谈微博。
对对对对对。
这些小细节就构成在这边生活里面的趣味感。
对对对，我其实有时候不用看时间，我听声音我就知道现在几点了。
欢迎大家可以来美浓的时候来走一走柚子林和和学堂书店，
或不一定要来找我也没关系啦，来走走美浓也好。
然后现在因为美浓西现在整治好了嘛，
嗯，对，
可以沿着美浓西这样一直走走走 走，其实那个河堤周遭其实都非常的舒服，而且
对
这时候啊，在傍晚的时候，大概就是很多的阿公阿妈会坐在那边，
其实就坐在河堤可以看夕阳，其实蛮漂亮的。嗯，它这样在山跟山的缝隙之间沉了下去，我觉得很浪漫。
OK，嗯，那如果大家对第一区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到那地方，我们会放映科峰村，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云林偏乡的北漂的孩子的故事。那也可以让大家跟他美浓一群后生们一起看电影，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是蛮有趣的一个夏天的晚上。
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那我们谢谢大夫店长，
对，谢谢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美浓在这边走一走，那我们之后再跟大家介绍其他地方喽，拜拜，
拜拜。
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本节目由高雄三余书店制作提供。订阅 Takao Booking， 请上 Apple Podcast、Spotify 等平台。